所以呢，我之前在几堂课前曾经跟各位预告过的，凡是只要是承观法师所出的这几本译贯，那我上次讲的那个次第啊，是唯识三十论诵译贯先嘛，对不对？因为这一部论呢，是最完整而且是最晚期世亲菩萨所造的论，它是为了要建立瑜伽行派唯识教观的总纲啊，有进行果啊，是一部论虽然小，可是五脏俱全的一部小的支论啊，只有三十个颂。当然广说是十个论师所结集成的成唯识论，那那个当然是由这一部论慢慢学下去啊，最后会读到的东西啊，所以仍然还是为了要去读成唯识论目标，可是为了要入成唯识论，那前面的很多支论就慢慢一步一步来了。那么由他下手呢，第一个建立了唯识的教理的基础，用三十论诵来做一个基础以后呢，我们就会学习一样有译贯观所圆圆论的译贯啊。那观所圆圆论主要就是来说明我们说四缘所生法啊的种子缘、所缘缘、增上缘跟等无间缘，其中呢我认为第二难懂的所缘缘。那么唯识的宗义当中呢，所缘缘占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它第一个就是要破外色。那么不是要去讨论外色的存在跟不存在，而是要讨论外色是不是你今天你的色根所见的呢，你色根所缘的境界到底是不是真的外面真实的实相呢。那么唯识主张它都是你必须拖着你的事在你的六根啊，应该讲五根上所现的相，再用你的意识去分别的，所以它并不如你所见那样的真实啊。所以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楚的，我想除了三十颂里面的成唯识论之外呢，当推观所圆圆论。而这部论呢，是唯识家传承当中创英明啊写集论的一部的一个宗师啊，叫做陈罗论师啊。所以为了要让各位先了解唯识无义的宗论啊，宗义真实的解说，因为坊间许多唯识无义的解释，那真的是天方夜谭的很多啦。那主要都是因为很多人就是读二手的资料，所以那天有一位秦学长就问我说，我为什么这一次做导读不选择像杨白毅老师啊、于林波老师的书啊。我说经过二手再整理过的非原点的著作，基本上以前我的老师带我学习的时候都不鼓励我学的啊，因为二手再整理之后的著作难免都有作者自己的论述在里面，他引的文也不是原点的话，那就更加上他自己的解释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手的去了解原来的典籍是什么，何况我们今天汉文的原典已经是经过原本梵文的翻译啊，那么梵文又不是原来这个的文字，很可能是其他的方言，比如说犍陀罗语啊，或者是巴利文啊，再翻译过来的，所以每只要多一次翻译的工作，其实里面的内容就会有一些诠释上的问题啊，所以翻译的问题一向都非常的大，所以当今学术界有许多文献探讨的工作都在做这个事儿。那何况呢，已经是经过这么多重多元翻译转写的经论，我们再经过学者专家自己的意见的填充啊，我们根本没办法辨别哪些是原来的论述，哪些是新加的论述。所以我觉得打好学佛法经论的基础，应该还是要从原点下手。那么原点打好基础之后，你的那个厚德志的善巧啊，那么在广读其他的世间书其实都也并不是那么大的关系。可是如果你基础打不好啊，法相乱糟糟，你的思想混乱，其实我是觉得再去听那些比较浅讲的东西啊，反而是会有很多的错乱啊。很多人认为白话的书籍可能应该比较容易学习，看起来感觉是啦啊，感觉是，但是结果怎么样，我觉得是 我抱持着问号的态度。但是呢，我当然还是很感动啊，很多人愿意，因为大家都认为唯识法相的东西是很难学的，所以愿意把它写成白话。像我最早也跟杨宝的一一老师学过，那后来慢慢读了原点之后才也发现，其实杨老师的里面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正确。比如说他讲的唯识观讲成五层唯识观，根本跟唯识所谓的四巡视观根本不搭嘎，所以这些造成几乎台湾的唯识学将近二三十年的错误，一些错误的印象，因为很多人都不读原点，那这些错误我觉得都是会有问题的。所以为了怕这样子的问题出现起见呢，我还是非常鼓励读原点。所以我觉得陈观法师他兼具两边，第一个他选用原点，第二个他尽量没有减损原点的任何一个字啊，保留那个字，然后呢把它顺成白话文，让我们至少对于它的文意能够懂。对于一些难字词的部分呢，他又加上注解，然后呢他也没有多去演绎它。他其实目的就是要让初学者有一个入文字障，排除这些困难，然后呢慢慢再从里面呢学到唯识的教观，然后得到体会。我是觉得他的苦心是很值得赞许哈。那我也希望各位透过这样的次第，那么学完了观水圆论之后，你就更可以知道哦，原来唯识论的背后有一个很幽微的一套辩证的技巧，那就是因明啊，那是因明。那本来我在接着要去研讨因明，可是今年陈观法师又出了八十规矩颂，所以我本来要立刻导向因明的。那既然他出了八十规矩颂，我觉得我们就把八十规矩颂拿进来。那八十规矩颂就是让我们来了解心法。那大家都说唯识讲的是唯识无异，那既然外境没有真实，那么唯识的事难道是真实吗？所以接着我们如果读八十规矩颂，那八十规矩颂是玄奘法师在翻译完成唯识论之后啊，他为了要去整理心王跟心所的关系，还有转依的次第，所以他造了八十规矩颂。所以八十规矩颂相当于唯识经论的心经啊，就讲心经对吗？不太对，比较像是唯识佛法里面的金刚经，就是说你怎么去观照它比较像观照般若啊，比较像观照般若，就是说你怎么去观察心王跟心所的关系，了解是也不是有真实自信的，它不过就是一个相应的显现啊。那么心所系属于心王，好像有一个心王的主体性在那边行使，心王就好像是发号命令的人，那么心所就好像是执行命令的人。那么只要有当机有斗桃啊，有一个布袋戏的偶啊，然后呢里面有个操作的手，俨然就好像可以演一出戏，对不对？那么其实呢这两个都是假的，当一个手在那边舞动的时候，没有那个外面的偶的衣服，你怎么看都是一只手。如果那个偶啊没有了里面那只手啊，它偶还是一个不会动的东西。所以两个手归手，偶归偶。我在我的深坑作为四三字经的讲述的时候，我曾经举过这个布袋戏的例子哈，希望让各位来了解心王跟心所其实只是相应的关系，而我们把相应所显得像，当以为是实色，真的有一个境界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是真的是冤枉啊，大人啊，把一些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东西看成是那个样子。那么我们的我执、法执、烦恼障、所执障，就是在这样子的错误的认知底下发生的。而且从这个道理的了解，我们也可以衍生到很多其他的宗派啊，包括天台、华严、禅宗啊，乃至于密教的修法的观修法要，都从这个理论的基础跟这个方法的论述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墨学学过了唯识之后呢，就发觉唯识它有这样子的妙用啊。第一个，它帮我们奠定了法相的正见；第二个，它提供我们用一个唯识的中见去观察一切的法相；第三个，它让我们不执着于外面的境界，也不执着于内在的所谓那念心。了解外面的境界跟里面的那个能观的心，其实都是无自性的作用啊，其实都是无自性的作用。那么于是呢，我们如果学习了八十规矩颂，就可以了解哦，原来心王跟心所的关系是这样子，纯属于一种相应的关系。那么另外呢，八十规矩颂还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转依，怎么样从杂染的缘起到清净的缘起，然后呢进一步到所谓的染跟净不二，这个三个见次是很重要的，在八十规矩颂里面抉择的很清楚的东西啊。那么单纯的唯识三十论，它也有讲到心王跟心所的相应关系，可是它略略的带过啊。那么转依，它也就建造了五个道次第的寄送啊。那么其中有一些抉择的部分呢，我觉得八十规矩颂可以说是对唯识三十论的一个补充教材。所以或许啊，我们以后在一边学习唯识三十论的时候啊，慧玲你也记得啊，其实就可以把观所缘缘论也好，或者是八十规矩颂也好，乃至于呢白法里面的论本文啊，或者是他解释的释论的资料，其实都可以拿来注解成唯识论。也就是说，当你成唯识论当你以唯识三十论为主，唯识三十论颂为主的时候呢，像白法、像八十规矩颂、像观所缘缘论这三部论，都可以以论来解论，懂我意思吗？你就是用其他另外那三部论，就是观所缘缘论呢、啊，这个八十规矩颂啦，还有所谓的白法啦，用这三部论来解释、来补充啊，来补充。那更重要的有一部大论，就是成唯识论。你更可以用成唯识论里面的观念，只要你能够懂那边的观念，你就拿论来解释论。你根本连去找到近代的注解都不需要，只要用论来解论。那如果你读过了解深密经，你可以拿解深密经；你读过了瑜伽师地论，你可以拿瑜伽师地论。所以我觉得我并不那么鼓励跨经论的采用，因为每一部经论有它的特色。但是呢，有些属于名相跟单独观念的定义部分，那如果别的论有帮助你的部分，你可以采用啊。那么如果采用不当，因为我会在现场陪同大家研讨啊，那我会提出我的观点啊。那么慢慢呢，就让各位学习我进一步要，其实我倡导这堂课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一明啊。一明是一个逻辑辩证的方法学，它不是佛法，它是属于世间法，是属于印度当时思考逻辑的一个方法学，相当于我们现在学院派的所谓的科学哲学，或者叫思考方法论，或者叫研究方法论。那么台湾或者是中国的学术研究人员，其实非常不重视科学哲学，非常不重视研究方法、思考方法这一类的观念跟这个一些，我觉得怎么讲呢，格式化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规矩的话呢，是不能够成就方圆的。那如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讲天南我讲地北，那么咱们何必在家共会一处干什么，对不对？那大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那似乎我们人好像也是这样子的活着，可是佛法说不然。佛法说啊，真实的实相是没有孤立的缘起，每件事情只有你看不到的部分，你看得到的部分都是用看不到的部分来支持显现的，所以看不到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看得到部分的都已经是成熟的，看不到的部分都是让你现在看到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理由，可是你却不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的部分都 躲在我们不知道没有看到的部分。所以唯识学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除了这个意义之外，它还更显出另外一个现代化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可以继续开发我们的潜能，其实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机会所在。如果我们今天知道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的可能性的存在，那么那个可能性如果可以有方法可以去突破跟跨越，那么很多人可以因为这种跨越得到利益。当然也隐含了另外一种危险，每一种跨越，每一种方法，每一种现象的产生，就会像是所谓的 butterfly effect， 什么叫蝴蝶效应一样。蝴蝶效应的意思本来出自于一个简单的论述，就是太平洋的一只蝴蝶拍拍翅膀，然后呢在太平洋的另外一岸呢、就产生了飓风。所以现在你看哦，美国各地啊，英国也大水，对不对？印度也大水，这两个又是有过去殖民关系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其实大家都不能够置外于整个世界公民彼此之间脐带关系紧迫相连的必然性。而我们其中的过程是我们不知道的。我曾经电影播过 Butterfly Effect，有第一集有第二集，我不晓得有没有第三集。其中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车祸，一个车祸呢造成了开车的司机只有他活着，然后他的女朋友跟他两位好朋友都死亡了。就他发觉他之后有了一种能力，就是他能够有一种异能回到过去，然后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知识，他就想要改变过去。可是他改变了过去了以后呢，就发觉他无法控制改变过去以后继续在发展的未来，因为那个未来走下去就已经不是他原来知道的那个样子。这就是 butterfly effect， 唯识刚好就呈现这个背后的原理。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去改变911发生的可能性，请问你要不要选择让它不发生？很多道德的人啊，很多有道德观念的人说，哦，当然啦，对不对？如果能够把手模分子干掉，让这个事情不发生，其实就可以拯救2000多人，对不对？因此他的受难的家属恐怕有好几万，好几十万，好几百万也不一定。那这个事情应该要制止，可是你永远不晓得制止这件事情之后接下来引发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如果坦然地接受它已经发生之后，而利用善的因果继续让它改变它后面的效应，那么我们犹有可为。可是如果我们企图要去改变过去，可是改变过去之后继续在发展的未来会是如何，仍然还是无常法则，仍然还是无常法则。所以这些我们慢慢的哲学的醒思，到现在很多的艺术文化工作者，或者是这个思想工作者，乃至于宗教工作者，都开始探讨这个问题。而且早在2500多年前的印度，释迦牟尼佛，乃至于他更早的这个印度人，就已经在思辨这些问题。而且思辨下来的结果，就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教材。所以其实真的要很感谢印度人啊，不管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上冒出来的，这个民族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真的非常特别。尤其世尊佛陀的出现，他又使得过去多元宗教、多神信仰的婆罗门的思想找出了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论述跟思维的方向啊。而这个东西并没有在现在的印度留下来，而却传到了斯里兰卡的南传国家，以及北传乃至于东传到日本、韩国。那现在呢，又因为藏传的关系呢，传导到国际世界各处。那么我们台湾的大乘佛教也因为几大山头的传播，也连非洲啊，我那天还看到佛光卫视有小黑人在那边跳沙弥的这个舞蹈，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就在问啊， 那位法师我都还认得哈，他还没出家前我就认得他，然后他出家以后居然会被大师派到非洲去，然后呢他就在分享说他怎么在那边传播佛法，他说面包啊，跟教会传播这个基督宗教天主教的宗教信仰是一样，因为印度那个地方小孩子吃不饱，所以哪边有吃得饱的地方，大人就把孩子往那边送，尤其那边又可以上学念书，对不对？有人照顾，有人可以全日托啊，所以这就是先以世间法或者以世间希谈，让生命有个安住处以后，它接着发展出来的以法位来供养每一个人的法身慧命，所以整个佛法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缘起，是非常非常庄严的。只要有人有意愿去做，其实很多事情都没人做，该要做，照顾众生的事情是这么多啊。那么如果能够多陪伴多帮忙一个人，自己也得利，他人也得利。所以唯识他给了我们两个不一样的思考，第一个就是不要太傲慢的认以为我们现在的认定就是对的，因为认定只不过是结果，而那个结果是有许多看不到的原因让它发生的。第二个，我们现在以为就已经命定如此了，可是有很多看不到的因素却开展了无量的可能性。所以一方面你可以导正过去的错误，二一方面你可以重新解释现在，更开创无量无边未来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佛法从唯识的中见来看，它是一个好积极的思想，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思想。我实在是对于目前我所看到的宗教现象不是那么满意，所以我真的发了愿，我要好好的把我三十多年来所学习佛法的利益啊，透过不同教学教跟学的方法，让各位能够从更多元的角度享受到它的好处。那么各位呢，都变成是我以后的一个杠杆，你们呢可以去翘起全世界，是你们的法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你们每一个人的法界啊。那我的一句话，我的一个想法，我的一个经验，都能够透过你们每一个人无私的去奉献，去让每一个人跟你有因缘的法界会变得更好，会变得跟现在不同啊，这是我的一个期待哈。所以在台湾一直很不被重视的英明啊，那么它跟我们现在西洋逻辑的三段啊论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西洋的逻辑呢，想要从假设的原因呢，透过一个所谓合逻辑的辩证去推论结果，所以用一个无法证明的前因呢，透过自己定下来的规则去要推论结果。老实讲，这三样东西都不是真的。第一个，前提无法检查，对不对？前提是经过假设来的。然后呢，推论的过程也是我们的知识定下来的游戏规则，它是人为的嘛，对不对？我如果规则改一改，那合逻辑跟不合逻辑，合理跟不合理就要重新定义了。好，那经过一个无法检查还不承认为真的前提，再透过自以为是的游戏规则推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可是现代的知识系统完全透过这个西洋逻辑三段论法来成就，有没有一点感觉很荒唐啊？我是最新哲学在台大的四年加上研究所两年，我在六年时间我当然也是转系心理系了，可是我的辅系几乎就像是考古人类学系了、哲学系了，我也到历史系了，到数学系去旁听。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在哲学系学过这些东西之后，我就跟老师辩论，我说这样的想法对不对？不对嘛。于是那个时候我在很多科系学下来之后呢，我发觉在方法学上唯一能够令我服气的只有数学系，除了数学系之外，连物理系的很多实验我都觉得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啊，那心理学更是一个从哲学衍生出来的一个对行为的观察，它其实不是一个科学，它只其实是个归纳。啊，透过归纳之后，再透过模仿，透过预测，建立许多所谓的典范。那么西洋哲学的知识都建立在这样子的基础底下，可是你看英明，英明不一样，英明是从结果去探它的因，所以佛法对于从结果去看因非常感兴趣。那么后来他发现那个因有没有第一因呢？本来在所谓的婆罗门的时代是有的，因为他们认为有嘛，所以他们会积极的去论辩那个因的存在，啊，因的形象。可是佛陀当时也接受了因明学，可是他说啊，你在结果的现象去一直不断的探它的源头，找到了源头有没有究竟？他说无始有很多人不同的定义。那天我还听到有一位老师在讲，无始不是没有开始，啊，但它也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开始。其实就我们凡夫的思虑所及的范围之内，是找不到那个开始的。所以无始其实就是以人的心意识，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开始。那个开始，如果许它有一个开始的话，那个开始只是一个缘起的点。那个缘起的点，它还是由因缘所成就的。所以你就要问，如果那是一个开始，它应该是零，对不对？那么如果在零之前什么都没有的话，怎么会无中生有那个现象呢？所以我还是要说啊，无始的意思就是没有开始。你根本不可能从一个我们人类的思维去找到那个所谓的开始，因为那个开始一定有它的因缘条件。如果任何一个开始都必须要假借因缘条件而存在，一个现象的消灭也是因缘条件的消灭而消灭，所以没有什么东西生，没有什么东西灭，才是它的生一地。而无生无灭的背后，又显现出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又是更深层的道理。所以一重一重辩证下去，存在的只有这个思维的善巧，并没有一个就近真理的名言的论述。如果你要找到一个理论，说什么是佛法认定的结果，那个理论是怎么样？连西洋哲学都只是假说，而这个假说建立在很多神话的基础上，也建立在一个有重力的啊地球的环境，乃至于你开始了解地球不是孤立的，还有很多无重力的环境，有一个跟重力跟我们地球不一样的星球，于是你就开始有了多元化的想法。而多元化的想法佛法同意，也就是说多元化的想法就是无有定向可得，你不能够用单一条件的情况底下找到的知识去推论到一切。那么既然没有一个可以用单一条件底下的结论所推论的一切的法则，那么你在不断的从现象去找原因的过程当中，你就要符合一些我们定下来的游戏规则，而那个游戏规则就叫做因明学，后来又改成了量论，又改成量论。而这些东西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不执着思考习惯的一个药方，它更可以让我们人跟人不要你说我变，彼此呢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大家变得无意义，辩论的无意义，那就应该要能够让我们的讨论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啊，这个规范。那很多人呢也很喜欢问问题，他问的问题是什么？把老师的脑袋瓜当词典用。老师，什么叫做无明？可以给我定义一下啊？你不会查字典吗？你不会查字典吗？你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什么是好的问题？好的问题是，人既然有无明，为什么我们能成佛？ 人成佛是带着无明成佛，还是把无明去掉成佛？那如果无明去掉的话，无明跑到哪边去的呢？这才是一个好的问题，这才是一个能够引发思考的问题。可是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所谓的佛教徒，其实是很不会问问题。因为不会问问题，你说他每天在那边参话头、默造禅，看着这一念心，他到底在看什么？看八点档的妄想的境界吗？还是看他的胡思乱想呢？还是看他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呢？如果你的思考根本没有一个善巧，也没有经过训练跟学习，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发生很多的困难跟问题。可今天我们不学无术，大有人在啊，大有人在。虽然中国语言学并不适合使用音名，但是呢，音名的确是一个方法，改善我们这么罗曼蒂克的语言的一个典范。虽然我们的语言非常的罗曼蒂克，罗曼蒂克的意思就是说比较含混，比较笼统，比较一个字词有多重的意思。那虽然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它有更多元的学习的管道，那我们不妨可以把印欧语系所发展出来的音名的思考跟量论的思考的习惯借用过来，采用一部分，同时开发我们的右脑跟左脑，因为中国语文是非常需要右脑的，然后呢，印欧语系是非常左脑的，然后让这两个平行的发展能够开发出不同的思想，这是我的一个很深刻的期待。尤其这种思考的训练，我更想把它用在小朋友、年轻人身上，让我们未来的栋梁啊，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思考啊，那么有一个更开拓心胸的公共论坛的空间，能够让我们现在一直积极要去创造出的民主的气氛，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气候，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理想了。不过回到佛法的教育领域里面来，学习的领域里面来，我们要谈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呢，墨学再把所谓的成为之论跟四大圣论拿出来一起学习，唯识教观的教理跟观行的部分，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有意义。好，不管我还能够在这个地方讲学多久的时间，只要一天能够继续在这边跟各位共同学习跟讨论，我希望能够把我今天所知道的跟各位一起来重新学习，乃至以后呢能够有机会温故知新，碰触一些我连现在都还碰触不到的部分，找到我现在连自己想都想不到的盲点，能够去碰触以及改善我的盲点，我觉得是一个人追求真理最后的领域吧。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兴趣。你说哎呀老师，你把这个话讲得太远了，我只想解决生命的恐慌。那 OK 啊，生命的疆界就是这些疑问嘛。我们人生的部位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无明，你在哪里不清楚，那里就是我们的黑洞，那里就是我们的黑色没有阳光的领域。今天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所以我才会恐怖它。我只要拿灯光照明它，那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是不是就不会恐怖？我训练很多人 presentation 就是简报技巧，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上台来会皮皮抓，我上台来不会皮皮抓，不是因为我上台久了，我要问我当初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会不会皮皮抓，我回想我不会皮皮抓，我会皮皮抓是跟单独跟女孩子讲话我会皮皮抓。我还记得我大一进到台大的时候迎新舞会，那我一个人在那边喝着红茶，然后我的直属学长，我还记得他姓姜，坐到我面前来说，廖同学我邀你跳一支舞。我的妈呀，赶快，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来邀我跳舞。我马上夺门而出，夺门而出。当时的我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是呢，你要我在课堂上做功课的报告心得的分享，我一点都不恐怖，因为谈的都是知识嘛，谈的就是知识。所以每个人的先天的根气不一样，那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其实因为你如果是在谈你很熟悉的东西，这边有多少人存在，对不对？这边有多少个拿诺贝尔的博士，我才管你的，对不对？ 我只是在谈我懂的，我了解的，我体会的很真诚的东西。所以每个人只要对自己所谈的东西很真诚，不要很油条，不要想企图用这个东西得到任何名闻利养，有什么好恐怖的？你告诉我，说是说这样，对不对？可是你只要泼个东西上网试试看，对不对？十方的骂就来了，对不对？原本我只是想出名，就没想到是这么出名法，对不对？讲一句话就会被全世界的人骂。不过这样也是出名的方法啦。不过如果你是想透过这样子，我觉得也 OK。 不过我们真正的佛法要学习的东西是探讨我们真实的生命的体会，而不是要做一个耍嘴皮子的人，不是要给一个观念冲突的一个游戏。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么多的多元性的现象当中呢，自己怎么样去找到佛法的出路，是一个我们生命的探讨啦。好，那讲这些东西拉拉杂杂，就是希望我们对这堂课的期待还是这样子的。我对这堂课的期待远比我对礼拜三的期待来得大一点点。希望比较用一些不是那么专业，不是因为我在讲述的情况底下，因为我在讲述的前提都是因为我要导读，我要用我个人的心得报告帮助你今天理解上的不充分的部分。好，但是如果能够透过比较平等的对谈，我们能够碰触的东西更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因为唯识就是告诉你，你要去寻找你生命当中不管是缺憾，或者你害怕，或者你有部位或不明白的东西，不管是对过去的不理解，或者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其实会来这边学佛都有各种程度的不同的原因了。那这些原因的满足跟解决，其实都是学佛要去看到的东西。那我希望你们不管在文字障碍有多少的困难，希望不要因为这个东西打退堂鼓。我们经常讲啊，莫忘本心，意思就是说不要忘你刚开始出发心要怎么学佛的理由。而且你这个学佛的理由会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学佛，它的因素会加进来，会让你的那个移情也好，会让你那个好要心也好，会让你那个信心也罢，在各种程度跟向度上都会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我每天早上起床，我就问我为什么要，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干什么？找到一个积极能够起床，愿意还要积极的过这一天的理由。那这个理由一定要跟我的出发心有关系，去连接这个出发心跟我这一天的我的使命感、我的热情，这个之间去找到关联性。那么我觉得学佛你要变得很积极也好，消极也罢，这些都是有这样子的自己的思考的个人的习惯跟训练。那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这样子。那有同学学得好，我会征求他个人的意见能够跟各位来分享。我刚才第一个想分享的就是我们年纪最大的陈老居士，那他说他就留在下个礼拜三再做分享。那这堂课原则上要如何进行，我会暂时在这边替代代员，等到他可以来上课的时候呢，进行方式再跟他一起共同探讨啊。我不用我个人的意见来决定礼拜二的方式，那我会当做一个参与者啊，大家来学习一个新的学习的典范。那礼拜三的同学，我还是希望你们照我曾经要求上个礼拜五那样的讲的做啊。那我会在礼拜三的班上邀请我所看到你们写上来作业的人跟我来对谈啊，跟我来对谈。那么用它来引出我们的一些这个唯识三十颂里面的相关的话题。因为唯识三十颂它不是一个哲学的论证，它是一个观察生命现象的一个思考的方法。那如果它是一个观察生命的方法，它为什么不能够来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呢？懂我意思吗？那于是它就有很多个问题可以问，有很多不同回答的方法可以回答。那我希望各位你们能够试着，我不知道这会对你们构成压力还是一种解放，我不知道。不过我允许我们有这个实验的机会，各位也不必怕 这是一种隐私的曝光哈。那么我觉得我们谈的不是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部分，我想你可以选择你愿意写的部分啊，那你也可以选择只是写给我看，希望我的回答，或者你也可以决定这东西可以跟变成跟别人的公共空论坛的空间，跟别人一块来冲击分享这个经验，共同寻求成长的机会，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不是那么的舒服啊，不是那么的觉得安全去 follow 这个部分，去谈这个部分，我觉得也 OK， 但是我属于经验领域的部分，我觉得还好吧。啊，你们可以至少从经验素材上去探讨，慢慢呢，我觉得可以在经验的素材当中探讨到生命核心的部分的反省。啊，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你如果问我什么是开悟，开悟就是觉悟嘛，觉悟什么？觉悟这个内心最核心的疑问。Why I'm here， 对不对？我为什么在这儿？对不对？我每天活着，为什么活着？有什么事情是我要做的吗？我这一生结束了之后，我到底留下什么？还是有什么遗憾？或者要去哪里？或者不去哪里？或者你的想法是什么？这有些问题是佛法认为的无忌，有些呢却是佛法认为的关键。所以呢，你是要变成一个无忌问的哲学论证的狂慧者，或者是一个探讨生命核心的移情的人呢？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学习怎么样去提移情，怎么样来讨论问题，怎么来观察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机会。我还是很双手打开来，希望开放比较大的学习的可能性，让各位来一起学习，而不要让你们觉得唯识是那么难的。啊，唯识的文字障碍，我们已经用易观来克服掉。那么离开这个法相的文字障碍，请问我们还需要跟文字奋斗什么呢？要奋斗的应该是要怎么样贴近我们自己吧。啊，这是我希望各位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不要把佛法学得那么远。佛法其实在谈最近边无二的东西，你如果不能够回到本心，回到这个无二的圣意地相，圣意地相就是你现前这一念非自非他的心，如果你能够一直都回到这个非自非他的现前这一念心的话，你保认这一念心就是开悟嘛，就是明心见性嘛。所以真的不要把明心见性讲得那么的玄远，懂吗？那这样子的安住可以让你很快乐，可以让你很积极，可以让你找到生命的动力。好，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懂这种明白。好，那剩下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我们上次已经把承观法师的序总序看过了，请各位打开到目录页啊。目录页的唯识三十论颂的原文，请看到目次的第二页，它有总页码啊，在22页的总序的后面一页啊，唯识三十论颂的原文找到吗？你们往后翻到唯识三十论颂的原文。这个样子啊，找到了。好，一开始呢，我希望你们写上四句话，这四句话是出现在成唯识论啊，出现在成唯识论里面。成唯识论魁基法师跟玄奘法师在造成唯识论的时候呢，他在原本的颂文之前写了四句归尽偈啊，归尽偈，照过去照论四颂的习惯，你都一定要祈请啊，你所解释那一部论或者那个颂，那个论主或颂主啊，你一定要对他有一些观修跟祈请，祈请他加持，然后呢，请求他去见证你今天为他所造的论或者所造的颂所做的任何一点解释。所多加了任何一个字或做的人每一种演绎跟剖白到底有没有错误啊？ 所以当你在解释的时候呢，其实都会要经过很虔诚的礼敬啊，这个请家啊，以及这个求相应的心路历程，那就是我们的前行。那当经过这个前行之后呢，你已经开始写的这个释论啊，要开始解释它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归敬，即归就是皈依，皈依当然是皈依佛啦。那恭敬是恭敬一切的贤善啊，就是皈依三宝，恭敬十方三世一切贤善啊，所以你还是会造一个偈。那唯识三十论颂呢，它是由五个字一句话，由四句话构成一个偈子的一部论颂。那么于是呢，魁寂法师跟玄奘法师在做翻译的时候呢，他也开始要做成唯识论，把十大论师揉集成一册嘛。或者有人说，我比较采用这种说法，也就是说把这个所谓这个当时已经有范文本的揉集成一册的成唯识论的范文本直接翻译成汉文啊，我比较认为是这种可能性的机会大。那么于是呢，在当时这部论颂当中呢，就有这四句偈，这四句偈叫做归敬偈，皈依的皈，恭敬的敬，寄送的寄。他的四句话是稽首唯识信，布袋戏最常讲的 K 秀，对不对？就是大家一起拜年的时候呢，双手拱起来彼此问安啊，问讯啊，稽首唯识信。你看哈，他把佛法僧三宝的法宝放在前面，唯识信就是本论的重点跟目的。因为这部论就是要误入唯识性，因为误入唯识性，所以释迦菩萨才造了唯识三十论颂。所以呢，他第一个恭敬皈依的对象就是法，因为有法的关系，所以才有佛出现于世，因为佛在辗转演绎法教，所以才有僧团。所以如果就其出生的先后，应该是法佛僧这样的一个顺序。因为那个法并不是佛所创造的，因为如果法是由佛所创造的，那么这个法是有违法。可是我们当然看到世俗文字的法教本来就是有违法的文字，可是他要我们透过这个标月子去误入的是无违法性。所以无违法性并不是在什么人发明了什么言论之后它才存在的，否则的话它就不叫真理了嘛。那所有这些宗教或乃至于哲学家乃至于科学都说他要去追求真理，可是佛法所追求的真理是无违法，而不是任何一套有违法的论述。可是当今佛教界呢，却把有违法当作目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那么任何有违法的目的，其实它只是一个方便，只是一个过渡。任何有违法的论述，它应该是一个船，让我们来过这四十里的烦恼的鸿沟，到达涅槃的彼岸。而涅槃不是什么住处，是一种无违法性的所在，是一种绝对真理的法界啊，它不是一个空间，它不是一个处所，它不是一个时间性的格局啊。那个是本文当中所讲的唯识性，透过唯识的观察慧而入到一切法的真实性。所以唯识是一种观点，性是法性，什么法性？无为法性。透过唯识的观点去误入一切法的真实法性，无为法性。那你说无为法性，无为法性不是修正可得的啦？当然是这样子，你要透过一言的方便而能够误入究竟。所以离言法性不是不一言而能够误入的，不一言误入的那是瞎猫碰死耗子。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无为法性当中活着，就像过去祖师大德讲啊，我们每天在虚空当中跑来跑去，对不对？顶着虚空，踩着虚空，住在虚空，你处处还去找虚空，这不是头上安头吗？眼落达多吗？对不对？顶着头去找头，那不是奇怪的事情吗？ 同样道理，如果你把大虚空比喻成空性，比喻成无为法性，你每天在这边生活，它就是跟你那么贴近，可是你每天去找它，找什么？对不对？找它就是要借由一切有为法切割掉你的葛藤，切割掉你一些没有办法体会直接当下契入那个无为法性的障碍。其实有为法只是割裂掉这些障碍的方便而已，真正的无为法性其实说一句比较洒脱的话，就是当下便是。可是问题呢，说归说了，哪一个人当下便是？你两间能够挑得起无为法吗？恐怕很难，恐怕很难。所以第一个事情就是，这件本来应该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被我们人呢搞成这么难？这件事情就是应该要克修，非常值得恭敬的事情。这第一个事情，即舍为是性。那么第二个呢，一样还是恭敬，归依谁呢？满分清净者。啊，满分就是满分呢，满清的满，分数的分，清净啊，满分清净者。满分清净者指的是谁啊？就是佛。所以第二个呢，礼敬佛宝。即舍就是南无的意思，就是归依，就是归敬的意思。我先归敬本论的无为法性，如何透过唯识的有为法误入离言的法性，这件事情是我要先恭敬的事情。第二个，我当然要皈依满分清净者，一个已经能够在唯识性满分成就圆满庄严的人啊，不管他叫的人叫做佛，叫做菩萨，叫做阿罗汉，叫做任何圣贤者，我只要他是一个满分正唯识性的人，我都为他赞叹啊，我都是皈依这样的一个圣者。